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第二篇信息，三一神与终极完成之灵的启示，你保爱这样的篇题吗？我们将会看见在约翰的修补执事，也就是生命的修补执事，使徒约翰摸着了相当多关于三一神的启示。在所有新约的书卷里面，你可以看见约翰的写作，在他的福音书与书信甚至启示录里摸到了神圣三一的这件事，也是在所有著作中摸着三一神启示最多的。这很可能是因着反对基督身位、基督的神性等这些异端的蔓延。使徒约翰在这里讲到所有这些异端的时候，就论到了三一神的启示，同时为着要执行这一个修补的指示，其实就是生命的修补之事，要以生命并凭着生命来修补。使徒约翰就在这里相当强调关于三一神的启示，因为他认识到除了在三一神以外，那这位三一神就是这个神圣生命的实际，也就是这永远生命的实际，乃是借着这位三一神这个修补的执事才得以完成，得以实行。我们认识到要有一个凭着生命，以生命那个合适正确的修补执事要得以执行，就必须要对三一神有启示。生命并不是一件事，也不是一种能力，或者一种的影响力，或者是一种的祝福而已，也更不是一种属灵的光景。生命乃是一个人位，生命其实就是三一神的自己和他的人位。今天早晨我们来到这一篇再美好不过的信息，讲到三一神的启示与终极完成之灵的启示。对我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篇纲要，盼望对你们也是成为美好的。我这么说，因为每当我们来到三一神这件事的时候，圣徒当中有很多对三一神、神圣三一的观念，都以为说这是非常客观的，是属于神学家，也是在全真训练学院研读的课程。那我呢，我只要吃耶稣，我只要享受主耶稣，我不在乎什么是父子灵，到底谁在谁里面，那谁又与谁是一，这我不管。但是弟兄姊妹，我盼望借着主的恩典与怜悯，甚至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都需要有一些专特的修补。神圣的三一并不是属于神学家的，也不是属于教父们为着他们的谈论或争辩的，不是。这一个三一神的启示乃是整本圣经的基本架构，也是神新约经纶的中心元素。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也没有经历这个，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圣经对我们来说只是一本空洞的书，神的经纶就只会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的理论。唯有凭着并借着这个对三一神的启示，不仅在知识上，更在经历上 对这位三一神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进到整本神圣启示的中心与数值里面。当我们来到这个信息里的时候，我刚看过这个纲要，一拿到我说主啊，我摇摇头，怎么能够成名这件事？几乎每一个点都是扎实的真理，都是非常扎实的真理。我不是早晨想要激动你们哈，因为这一篇信息不是那样的令人兴奋。但是我想可能是非常扎实的一篇信息，因为这一篇扎实的纲要要给你们看见这个中心的真理，这整本圣经中这个关键的重要的真理。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把三一神的启示讲完，就是只是说尽尽责任就是，或者沉迷一些道理就是了。那有些人说这就是李长寿的嗜好，李长寿弟兄总是喜欢讲这些。圣徒们，就着使徒们来说，约翰与保罗他们全人都瞒了这件事。他们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就献上了一个祷告，他当时并不是想要有所谓的神学正确，就讲到父子灵啊而已。他在这里做一个使徒祷告，在这里照料圣徒、照料教会的时候，他在这里说：“我向父屈膝。”因为天上在诸天界里，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从他得名，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我想保罗在发表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要神学正确，要确定他要先提到父，要提到子，要提到灵，要有一个正确的次序。不是，我告诉你，他是满了神圣的真理，他完全被三一神的这个启示所充满，自然而然就发表出来了。这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深奥。我每一天都祷告这个祷告，我向父祷告，当我俯伏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这个祷告从我里面涌出来。父啊，愿你今天我能够借着你的灵用大能使我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够安家在我的心里。圣徒们，我不以为我这么样的祷告是想要神学上来说是正确的，就一祷告就是要涵盖父子灵，不是。但是当你这样从你全人深处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就摸着了神的心，你就知道到底什么是生命。生命就是这个人位，生命就是这位三一神的自己。好，我们的确为众人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带着谦卑的灵与敞开的心，甚至来到这些所谓这个很硬的真理、很扎实的真理面前。我们不会只是在这里心就关闭了，就不敞开了，反而我们愿意读所有的这些点，能够吸收这些点。虽然我们或许不能完全了解领会在这里所说的一切，但是我们在这里愿意学习用饥渴的灵或者倒空的灵来接受这些话。我告诉你，如果这么做，你就会从这些所谓的扎实的真理、硬的真理里面得着许多的滋养与喂养，这就会给你许多的滋养，也能够帮助你在神圣的生命上长大。第一大点， 约翰福音启示三一神，父是源头，子是显出，灵是实化。何等简洁扼要又清楚，这一段讲到三一神的启示，父是源头，子是显出，灵是实化。我盼望甚至这样一个简单的一句话能够永远深刻深深的铭刻在你的心里，父是源头，子是显出，灵是实化。参考经节讲到约翰福音十四章七到二十节，最少这四处经节我要读给你们听，借着读这些经节你就看见使徒约翰是如何强调神圣的三一这件事。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了，并且也看见他。腓力对他说，父主啊，将父显给你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所说的话不是我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记或不然也当因信我所做的事。信我实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入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比他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求什么，我必做成，叫父在子身上得荣耀。你们若在我的名里求什么，我必做成。你们若爱我，我必遵守你的诫命。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外一个宝惠，是叫他永远你们同在，就是实际的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正往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短短的十四处经节，主就提到了十七次父这个词，无论直接间接都在这里提到了父。我想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不会是这样的说，主不断的重复的提到了父啊父。他说他是有父所差遣，他向父祷告，他要回到父那里，他不是回到天上，乃是回到父那里去。就是单单读过这段经节，就导读过这段经节，你就会宝贝欣赏关于神圣三义在这个启示。这是在约翰的指示里所写的，这里讲到父是源头。赞美主，圣徒们，我们是有一个源头的，我们不是自我单独的存在，我们是有一个源头的。事实上在这个宇宙中是有一个源头的，我们知道这个源头就是神，我们的父。第一小点，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神。这个源头是一个隐藏看不见却丰富的源头，就好像在地底下一个水源那个源头一样，这源头就含示了丰富 其中具体化身包含了所有源头的丰富，但通常这个源头是隐藏的，是看不见的，就好像这个地底下的一个源头，就像一切的事情一样，所有的这些全个川都是从这个源头来的。所以这里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父神，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源头是隐藏的看不见的，但是第二小点却说到凡父所有的都是子的，也都在子里。约翰三章三十五节说，父爱子，把所有的都交托给了父，父乃是这个丰富的源头，却把这个丰富的源头及其丰富的内涵都储存在子的里面。子也就是所有父这个丰富源头里一切丰富的储存。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到，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从我有所领受而要宣示于你们。无论父所有的是什么，都传给了子，所有子所有的都是从父都是给了父，都是子的，也都在子的里面。不要向父求爱、恩慈、公义、圣别，父就会对你说，只要接受我的子就是了。我把所有的一切所有都是储存在子的里面，就好像一个礼物，就把这个糖果、玩具什么什么都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了。不要问我要糖果，问我要玩具，你只要收到这一包礼物，所有都有了。父把所有的琐事所有都储存放在子的里面。第三小点，父拆了子来，父就把这一个包裹给了拆了给我们。他不是单独的把爱、恩慈、这个公义这些单独的给我们，而是把他的子给了我们。赞美主，父拆了子来。约翰七章二十九节，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是他拆了我来。只说他是从父而来的，从就是希腊文就是 para， 就是并行与他，这就含示了子来的时候，他不仅从那差遣他的而来，甚至那差遣他者也与这个与他一起来了，在他的身边，这就是从而他是从父而来，并且与父同来。父原是看不见的，把一切所有的都交托于子，然后他就差遣了子。哈利路亚。第四小点，父在子里显出，他在这里被显出，被宣示出来了。父自己如何是看不见的，是抽象的，然而借着他把一切的所有交托于子，并且差遣了子，现今父就得着显明，就像像主所说的，你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我乃是父的显出，父是在子里显出的。第五小点，父在子里做事，还不仅父在子里得着显出，也父也在子里做事。约翰十四章十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从我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中文我们有一种的这一种的，通常一个人在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前面的这个人一种戏剧，像双簧，在两个人做，作为一个人，只是前面人在做，是在后面的人是做。这父和子就好像是这样子，当是在这里说，其实我在这里这个说话的时候是子在做事，其实这 二人如一人。你手在动的时候，就是无论你在做是这个手来做的，因为我们还是这个讲个话，口中所说的话跟手里讲的，我们因着有是人还不一定错，但是这三一神来说，这个无论说什么就做什么，因为父与子乃是一，所以当子说话的时候，父就在这里做事，父是在子里做事，这是太美好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有这五个奇妙的点，父自己是看不见的，这五个点就看见，他把他一切所有的都交托于子的存在，子的里面，那差遣了子，那子在这里显出父也在子里做事。好，第二重点，子是显出，子是显出，在这宇宙中，不仅有源头，就是父神，同时这里也有一个显出，神渴望要一个彰显，也就是有些能够使这个隐藏的源头得着彰显的显出。子神如果没有子神，父就仅仅是不为人所认识所知的，很可能就是抽象的，是一个理论。然而父神在子神里得着了彰显或显出，那在人类当子来的时候，人就能够知道这位神是谁。所有神的美德与属性现今都得在子的这个属性和美德里得出了彰显。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你可以说这很可能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不仅要执行救赎的工作，其实他来就是要表明出神来，把神表明出来，他要成为神的彰显，要给人看见到底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在这之下面有十六个非常好的点。第一小点，只是那是神的话，从太初与神同在。在约翰著作的第一件事，他就向我们成名了，在福音书中，基督乃是永远的话，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的化成了肉体，的确这个话就是指明主耶稣自己神的儿子。但约翰却并没有说太初有神，没有这么立刻这样说，他在这里说到太初有话，他如果说太初有神的话，那是准确，却不是那么丰富，也却不是那么有意义。比太初有话这样说是更有意义的，因为话是有一些能够发表我们的思想的。如果我们这个周末，如果你静默我静默，我们彼此对看，看来看去，但这是并不太好，因为这完全就是一件奥秘的事。但是现在借着我们的说话，借着我们的说话，无论这我里面的都能够表达出来，也能够传输到你们里面，你们之后也能够对说彼此说话，借着你们的说话就发表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享受。那神在作为话，也在这个话里面，神就被解释说明这彰显，甚至被传输到我们里面了。赞美主，子作为话来了，他被启示为那话，因为这是为了彰显或显出。第二小点，子与神平等，在腓立比书二章，我们看见子不与神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他原与神同等，他是与神同等的。我没有三位神，父子灵，不是三位不同分开的神， 不是的，父是神，子是神，灵也是神，却不是三位神，而是三一而一的神，是三一神。子是神，他并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他是与神同等。那下一点，子与父原为一，他们并没有不同，他们原为一，原是一。第四小点，子是父的显出。所以接着子父得着彰显。第五小点，子因父活着。我非常宝爱约翰六章五十七节，主说，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他自己不仅来了，把神所示所有的都具体化身在他里面，他乃是因父所示，因父所有而活着。因为在这里有一种的生活，子来了不仅是做殉道者，完成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和救赎，他来更是要活。基督不仅来作为三十三岁半的一个人，作为救主突然之间来了，为人死了，他乃是经过了一个平常的人的这个孩童的生活，并且渐渐长大，在那三十三年半之中，他活着乃是因父而活。在这三十三年半的生活里，在子的生活里，父得着了彰显或显出，甚至在他儿童的时代长大的时候，他都是在那里彰显父。第六小点，子来行父的旨意。约翰六章三十八节，因为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父是这隐藏的源头，有一种的意愿、喜悦和渴望。子来了，就是要完成、执行他的旨意，完成他的心意。为着子赞美主，父所是所有都具体化身在他里面。他来了，不仅要彰显父显，乃是要实行父的旨意。他寻求父的荣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父。这个人在地上的生活，几几乎乎完全都不是为着自己的，他完全绝对的是为着父而活。他行父的旨意。第七小点，只成为肉体，带来恩典和实际。作为丰富的源头，看不见的这位父神，神是爱，他是慈爱，他是圣别，他是恩典，然而却没有人认识这位神是何等的恩慈，直到主耶稣基督来了，他乃是神成为肉体，带来恩典和实际给我们。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神做了我们的享受，实际就是神被我们得着或实化。若是没有子来做人彰显神，人呢就没有办法认识神是何等的恩慈，何等的真实了。当这个大麻风的人来到了主耶稣这里，想要得医治，主摸到着那个大麻风的说，这个有罪肮脏污秽的大麻风人的人，主耶稣摸了他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恩典在一个人的身上显出来了。地上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的爱、神的恩慈、神的连续，但却见着这个人耶稣彰显出来，作为神的儿子，他把恩典和实际带给了人。第八小点，只成为人做神的羔羊。 甚至他做神的羔羊弟兄姊妹，乃是这位父神的彰显，父神的显出，神爱世人，神爱罪人，但他却需要子来成为一个人，就像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就成为那个我们牺牲的羔羊，替我们而死。赞美主，我们的基督，神的儿子，乃是神的羔羊，救赎我们，就我们脱离我们的罪。我们在我们这一方面呢，非常珍赏宝贝，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得蒙救赎，甚至与神和好。但是在神这一面呢，乃是差遣他的儿子，借着他的儿子成为神的羔羊，神的爱，神的持续，神对人的关心关切都得着了彰显，也就是把救恩带给了人。第九小点，只将人进入灵里。施浸者约翰是神所用的管道来了结这些犹太人，把他们从旧造里了结出来。那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了，就作为这个神的子民进到新造里的管道。他进来不仅做神的羔羊救赎我们脱离罪，他甚至来替人施浸，把人进入到灵里，使我们得以萌芽重生，有神的生命得以重生。第十小点，只是生命，也是生命的粮。我们的确知道生命是在神自己里面，神就是生命的源头，但这个生命的源头却是人所未知的。直到主耶稣来了，他告诉人说，我是道路、实际、生命，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已过2000年来，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人敢对人说我是生命的粮。然而在这里却有一个卑微人所鄙视的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具体化身，他是神的彰显，他告诉人说我是生命，他甚至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人可以吃的粮，人可以吃的生命。哦，这是神何等的彰显，何等的显出，把隐藏在神里的生命被彰显出来，不仅是出来，更是给人可以吃的，可以享受的。第十一点，只是一粒麦子要结出许多籽粒。作为这一粒麦子，它满了这个复活繁殖复制的这一个性能，能够复制我们。基督来了救赎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现今他乃是把他自己复制到我们里面，从一粒麦子要结出许多籽粒，我们乃是他所结出的许多籽粒。的确父的渴望是在籽里得着了彰显，得到了完成。第十二小点，只是好牧人要得着羊群。父对人的爱乃是借着子的牧养得着显明。父爱我们，然而他的爱是在子来的来临，临到我们牧养我们得着表明了。所以在这里他是爱这个羊啊，他是用柔气的照料和照顾来顾念我们。他把这个生命不仅分赐给我们，并且要得着羊群，这个羊群就是召会。第十三小点，只是新郎要娶新妇。这里父对我们的爱是被彰显到了极点。这里不仅有对罪人的爱，甚至神爱人，要人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他是新郎，我们是心腹，成为他的配偶，成为他的补满，能够使我们与他成为一。 好使我们能够与他进入到这样的连接里面。第十四小点，只是父所栽培的葡萄树，父的心意是要得着显出子来了，就是成为这一个生机体。葡萄树与所有的枝子，就是所有的肢体，所以这里有一串一串所结出的葡萄，也就是父的彰显和显出。赞美主，在这个宇宙中的确有这样的一棵葡萄树。甚至这个周末我们从这个中西部各处的召会被聚集来这里，和其他的地方的圣徒都被召聚在这里。赞美主，这里是何等的一棵葡萄树，何等的一个生机体，在这里是父的丰，父得以彰显，父的丰富丰满，就借着这个枝子和葡萄树得着彰显。第十五小点，是受死流血就赎罪，并流出活水就是灵来。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兵丁来扎了他的肋旁，随即流出血和水流出来。父差子来，父在子里得着显明，现今子乃是他在地上形成的一部分，有一些东西从子里面流了出来。在这里从基督的肋旁有一个流出，这个流出不仅是为了救赎，并且还流出活水，就是那灵要让他的子民得以畅饮。第十六小点，指在复活里成为灵吹入我们里面。现今不仅有些东西是分支到了我们里面，甚至在复活那日，这位复活的主、复活的基督成了在门徒中间，来到门徒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现今这一位隐藏是源头的神，在子里得出了彰显并显出，并且有些都是从子里面流出来并呼出来，甚至流进呼进到我们的里面。赞美主，这些点是不是太好了？好，第三终点，灵是实话。若没有灵，无论子能做多少，所以他所做的在这里彰显父、释放父，所有的对我们来说却仍然可能是奥秘的，是奥秘的，我们却不能完全领会，直到我们接受灵，乃是凭着灵、借着灵，所有这些事就成为我们的实际。约翰十四、十五、十六章，这就是主最后的一个长的对话，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的一段谈话的里面，他就启示了这一件奇妙的事，就是有另外一位保惠师，也就是实际的灵，这是第一次被启示出来，这里有实际的灵，这里有神的灵、耶和华的灵，那个时候甚至有圣灵都有被提到。但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主说他快要离开的时候，他就把实际的灵启示了出来，这实际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我们这里有八个小点，在这第三中点下面。第一小点，灵是指的实际。若没有灵，子就算再能彰显父，却不能被我们完全的领会领略。但是这里讲到基督作为那灵所经过的那个过程或形成是什么，这英文诗歌是80、490、450，这是尼托圣弟兄讲到当基督在肉体里面在门徒中间行走的时候，我们 好像认识他只是粗浅的认识，似乎所知却仍不知，直到那灵来了，他更为真实。虽然在肉身的这个原则并不知道，但心灵作为那灵，他对我们来说却是更真实的，比这些更好。他现今乃是实际的灵，他乃是这个指的实际。第二小点，灵领受子所是所并所得出的一切，并宣示于我们，就如同子如何从父领受所是所得出的一切宣示于我们，灵却从子来领受所是并所得的，并且宣示于我们。所以那灵的这个目的就是从父从子有所领受，并且与宣示或者传输给信徒们。第三小点，父在子里面，子成为灵，给我们引入，成为活水，从我们流出。子在定死的时候，从他肋旁流出血与水，释放了神的生命。现今他成为那灵，给我们引入这些引他的人，从我们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这里就预言到，他那里有的时候，所有这些喝的人都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众江河来。所以在十字架上，子在那里流了出来，现今作为喝他的人，就从这一位末后的亚当，所以赐生命的灵，我们喝他的时候，从我们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把它流出来。第四小点，灵进入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经历并享受子。为了这样的灵，我们说哈利路亚。圣徒们，你有灵在你里面吗？如果你在里面有灵，要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位灵，这位神，这是看不见隐藏的源头，在这里得着了显出。现在肉体里，他最多只能在门徒中间。现今作为那灵，他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并且与我们同在，为着我们的享受经历，时时刻刻都可以。第五小点，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子在我们里面。他以为灵只是三一神的三分之一，灵就是子，也就是这位父。当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整个三一神都进到了我们的里面。亚福音十四章二十节，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日就指明复活的日子，那日到那日呢，基督复活了，我们就知道基督是在父里面，我们是在基督里，基督子也在我们里面。第六小点，我们在这灵里与三一神联合为一。约翰十七章二十一、二十的二十三节，使他们成为一，正如我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这是内在的一，这是互助的一。父在子里，子也在父里。但在这里，主却这样祷告说，使我们这些信徒也能够成为一，正如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那就是说，就是信徒能够被带到那个同在或同处的一里，这里父与子那个一的里面，我们在这里已经被带进到这个与三一神为一的联合里，这是在灵里所成就的。第七小点，我们凭着这灵并带着实际，也就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敬拜那是灵的神。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他，因为父寻 照这样敬拜他的人，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圣徒们，今天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三一神作为那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啊，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能够敬拜他作为那灵。同时这位基督成为我们一切，成为所有基督实际的，我们能够在这里在灵里敬拜他，我们能够以基督做我们的实际来有真实的敬拜。第八小点，我们是在我们的灵里，由这灵重生，也是在我们的灵里敬拜这灵，赞美主。我们里面有灵，神是灵，我们的灵乃是敬拜神这灵，这是真实的敬拜，也就是三一神的启示，在约翰修补的指示里所启示出来的。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以道理的方式来领受这些点，不要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太客观了。我告诉你，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切啊。首先我们需要吸取，需要先呼吸进来，知道这成为我们整个人的琐事，去直到这些成为我们的生命。好，我们要花余下的时间来到纲要的第二部分，第二大点，约翰福音启示终极完成的灵，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在约翰福音这本书里，我们看见三一神的启示，同时也看见这位三一神经过了一个过程，并且终极完成，成为终极完成的灵或那灵，新约简而称之为那灵。你可以说这一位灵，也就是整个三一神经过他的过程的浓缩，这不仅是三一神的三分之一的神，不是，这是整个三一神父子灵现今经过了一个过程，现今来到了一个终极的完成，这个过程的终极的完成就是那灵，赞美主。我们刚刚在这里所讲过的三一神的各个方面，父是源头，子是显出，灵是实化，在我们的经历里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那灵，赞美主。那灵就是这个终极完成。当我们说到三一神经过了一个过程，我们并不是说神不完整，神不完全，任何方面都不是的，不是，我们不是这么说。希伯来书十三天，主耶稣今日直到永世都是一样，神是不改变的，主耶稣并不改变，他不需要，就着他自己来说，他是永远的完全，永远的完整，他不需要改变，因为那是指到他的数值说的。但是就着经纶这一面来说，我们的神照着他的计划，照着他的安排，他的确经过了一些步骤，他的确经过了一个过程。举例来说，他的成为人，他在十字架上的定死，所有的这些步骤都是一个确定的过程，是我们这位神所经过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时候，我们是讲到神经纶的这一方面，不是他数值的这一面，因为数值的这一面是永远不改变的。第一重点说，终极完成的灵是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十字架，复活的过程之后的三一神。当神成为人，主耶稣在童女的腹中承孕的时候，他出生成为人，他的性情里就不仅有神的性情，更有人的性情，不仅有人的性情，也有神的性情。所以神能够留在童女的腹中9个月，这难道不是一个过程吗？ 那他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之久，作为一位木匠的儿子，不要以为主耶稣成为神，他就不需要做木工，什么都不要需要做。好，就是说啊，有椅子，椅子就来了。我相信，作为一个小男孩，他需要帮助他的父亲约瑟来做很多木工，他需要钉板子，需要把木头都是摆在一起的。那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是不是？他并不是把他的神格一下子就彰显出来，不是很奥秘的在那里显示出来，不是的，他乃是经过了一个正常为人生活的过程，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33年半之久，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你相信神居然能死吗？你知道在卫斯理这首诗歌他有这样的启示，他这里说238首，不能死者竟然死了，这不能死者竟然死了，但这个不能死者竟然死了，这是卫斯理说到神经过了一个过程，他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复活，3天后复活，这就是我们的神所经过的过程。约翰7:39是奇妙的一节，在整本圣经里说是意义重大的一节。耶稣这话是指羞辱他的人将要受到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处经节向我们启示主耶稣经过了一个过程，他预言到信入他的人要从他们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说这是指着那灵，但是那时还没有那灵，有一些经文版本的翻译里他说还没有赐下再次说那灵还没有那灵，加了赐下，因为就着翻译的人他的观念说那时还没有那灵，并说不通啊，所以他们就加了一些话说想要帮助人，就说那时还没有赐下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但是在原文希腊原文里很简单的说那时还没有那灵，在那之前灵已经存在了，甚至在创世纪1章神的灵就在那里，为什么在约翰7章主耶稣却说那时还没有那灵呢？那这个灵是哪一个灵？他指的是什么灵呢？他讲的这个灵也就是他所要成为的那灵，也就是在他经过他死与复活的过程之后所要成为的那灵。但是主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在经过人生，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那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他说那时还没有那灵，也就是他经过死而复活要成为的那灵，也就是那个灵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那个那灵啊还没有。当他经过死而复活，他预备好了之后成为那灵，他就能够由我们所接受。我们的神乃是经过一个过程，就像一个家庭坐在餐桌上等着火鸡烤好，妈妈妈妈，火鸡好了没有？还没有，还在等10分钟，再10分钟就好了，还没有，这个火鸡的过程还没经过过程呢，还没有。那个能有我们所接受的那灵，为着我们享受的那灵还没有，因为耶稣 尚未得着荣耀，那这个得荣耀是指基督的复活。所以圣徒们，我们很尊重的敬重的说，我们的神是经过了过程，这就是指到他经纶的那一部分，不是指他数值的一面说的。他的确经过了这些步骤，就是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时十架与复活。小一说，三一神成为纳灵所经过的过程是经纶的事，不是数值的事。当我们说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经过了过程之后成了赐生命的灵，这是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所说的。我们有一班基督徒控告我们说我们是形态论的，相信神是以不同的形态而存在的，是父的阶段存在，子来了父就不再存在了，灵来了子就又不再不存在了，父也就不存在了，那是形态论。但是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绝对不是形态论，我们也不是三神论，我们不相信这里有三位神，我们只相信圣经里纯正的启示。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他在一上是数字上是一，他是经纶上是三，却没有三位分开的神，他们三位同时共存，同时互相内在或内住。这就是三一神纯正在圣经中所有的启示。我们不是形态论，也不是三神论，我们只是信圣经的一般人，我们是站在圣经里面的刚强有纯正的启示。我们的神是一，他却是三，为了实行他的经纶，好使父子灵经过了这个过程，就是为人生活定死复活之后，他之后成为赐份灵，好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他也能够被我们所接受，被我们所享受并经历。赞美主。你知道在约翰一章十四节说，化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我很宝贝这样的话。成了，成了的意思就是说，曾经在一个状态之下，一个情况之下，就成为到另外一个阶段。在一个永远所存在的那个永远的话，就是神的自己成了，成了肉体，然后他改变了，是的，从一个状态到了另外一个状态。如果你约翰福音十五章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讲到末后的亚当成了赐圣的灵，成了永远的话，就是神这位基督成了肉体，神成了肉体，这是第一次的成了。经过三十三年半，末后亚当指明这位基督了结了亚当堕落的族类，他是这位末后的亚当成了，这是另外一个成了，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成为另外一个形态。接着这两个成了，这两个成了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下，我们看见三一神经过了一个过程，他成了一些东西。这永远的神成了肉体，然后这位人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赞美主，为着这奇妙的过程赞美主，这是他的经纶。好，小 A， 神的改变只能是经纶的，绝不能是数值的。 B 小点，神在他的经纶里经过了过程，就这一面说他改变了。虽然神在他的经纶上改变了，但他在他的数值上绝没有改变。我盼望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姊妹，刚刚进来一些新进来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真理，我们并不混淆， 我们不是今天系统基督教的一部分，我们只是仅仅跟随圣经中纯正启示的一般人。当我们说到改变的时候，请记得这只是指神在他经纶的一面说的。就着神的数字来说，神永远不改变，也不能改变。就着他的数字，他永远是一，他是独一的。小二，经过过程，指三一神在神圣经纶里所经过的步骤。终极完成指明这过程已经完成了。终极完成的灵还是神的灵，已经经过过程，成为终极完成的灵。我鼓励你们今天下午或者有时间的时候要导读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那时还没有那灵。哦，这就还是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或者极大的开启。小三，神的灵从起初就有了，创世纪一章我们看见神的灵覆照在水面上，但是那灵做基督的灵，在罗马书八章九节说到，在耶稣的灵是腓立比一章十九节所提到的，在约翰七章三十九节的时候还没有，因为他就是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数字的灵永远都在那里，但是那灵照着神的经纶来说，要成为一个能被我们所享受所经历所接受的一位，那时还没有。耶稣的灵特别是指耶稣在地上受苦的生活，基督的灵指明基督作为复活的这一位的灵，这位复活者的灵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灵，这就指明这位我们死而复活的一位成为我们全备的供应。这个灵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的时候还没有，但今天好消息来了，他今天已经来了，他现今与我们同在，现今在此地此时我们就有那灵在我们的里面。第四小点，主耶稣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的，借着这得荣，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定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圣徒们，你们需要知道，这是李弟兄的嗜好。这也不仅这不是地方教会的教训，但最少最少从穆安德烈的这个弟兄，他讲到经典的经典之作《基督的灵》，就是这位德荣是耶稣的灵的这一章。里面他就提过这一位的这位复活的灵，这就是得荣耀的意思，就包括了不仅包括了他的人性，也包括了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都包含在这位得荣耀之耶稣的灵里，在神的灵里，甚至在耶和华的灵。是包含了神的神性，但是必须一直等到在神的经纶里，他经过了所有的这些过程或者步骤，他就拿起了这加进了这个人性死人类的生活死与复活，所有这些成分都包括在他所成为的这个灵里。那这他成为那灵乃是经过终极完成这个过程才有的，最早穆安德烈弟兄他在我们前面之前看见过这件事，我们乃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能够大胆清楚的照着圣经里纯正的启示来说，这位灵这位德荣之耶稣的灵包括了 神性、人性，他的定死、复活，所有的这些元素都包含在这个完终极完整的灵里面了。第五小点，终极完整的灵就是三一神，为人的耶稣，他的人性生活，他的死，他的复活的复合。旧约神的灵通常是由有所表征的，但在出埃及记三十章，神就嘱咐摩西要预备一个复合的膏油，要用一新的橄榄油作为基础，加上四种的香料都调在一起，要产生出一个复合的膏圣膏油。在这里这圣膏油是为着膏抹所有的祭司所有帐幕和帐幕里的器具，这就是一个主向我们弟兄所启示奇妙的预表。这个复合的圣膏油就表征这位三一神经过了种种的过程，现今终极完成，成为纳灵的这个复合的膏油，包括了他的神性、人性、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以及其大能，所有这些元素都被复合进到了这个包罗万有赐生命的膏油里面，只为着我们的享受的。今天早晨没有时间，这也不是我的份，要进到所有的这些细节。但在这个执事的书报里面有许多讲到关于这个出埃及记三十章里面的圣膏油，这个复合的膏油这一方面。如果年轻的你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鼓励你们就要进到这个执事的书报里面来看到底什么是在出埃及记三十章所启示的复合的膏油。这是非常的有光有亮光的，感谢主。在这个宇宙中的确是有这个复合的膏油，就是三一神作为终极完成的纳灵，现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啊，都在这个复合的膏油里面或复合的灵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真正能说，不管是什么这个源头显出实话，所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复合的膏油，不需要你需要担心吃什么抗生素，这个是为着我的头，为着脚，为着眼睛好的。如果你在某一部分生病的话，那一个药，那一个药胶囊里面是一个包罗万有的胶囊，就知道要去到哪里，那么知道哪里。这的确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修补的膏，复合的膏油，它就能够把所有的神性、人性、所他的死、复活都复合到这个灵里面，是为着我们享受，也为着我们有份。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死在复活里将终极完成的灵作为圣器吹入门徒里面。哈利路亚！在复活那天，主耶稣来了，向门徒显现，进到那个屋子里面，紧闭着窗户的那个屋子里，他向他们显现，并且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如果有人来到你家里，访问你，然后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就开始吹气，我想你被我得罪，你到底在干什么？你吹什么气？为什么向我吹呢？主耶稣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里来访问这些门徒。他不是说我要离开了，你们弟兄们最好啊改正改正你们行为，不要再吵了，不要再打了，你们需要学如何配答，如何需要彼此谦卑，彼此接纳。主并没有这么说， 主子说愿你们平安，就开始吹气，就开始吹气，愿你们受圣灵。因为他知道这些门徒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一口气里面，只要他们接受这个气，他们就没问题了。他不需要给他们这一些具细迷疑的这些指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今天的基督教满了什么是可做什么不可做的所有这些规条，圣徒们主的恢复啊，是要恢复这口气，恢复这位赐这口赐生的气。我觉得愿这些日子主怜悯我们众人，恢复我们的呼吸。如果你好久没呼吸了，好不好，这些日子做一些深呼吸，甚至这个周末我们就很能简单的借着呼求他宝贝的名把他吸进来。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圣徒们，主回来吹一口气进到门徒里面，这位神的自己，这位永远的话成了肉体在门徒们中间。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开始，在约翰福音的末了，这个话就成了气，作为话它可以住在我们中间，但千金作为气它能够住在我们里面，作为话成为肉体的话，它人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它只能与门徒们同在，但现今作为气，它能够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与我们同住，它在我们里面，它现今在是在我们的里面。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当你在这里买东西等公车坐晚饭的时候，这位赐圣的灵都与你在一起，这是太好了。所以约翰福音启示，基督成为肉体做神的羔羊，并且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因此他在复活里将他自己作为终极完成的灵吹入门徒里面。小 A 二十章二十二节的圣灵，就是七章三十九节所期待的那灵，也是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十六章七至八节、十三节所应许的那灵。七章三十九节说到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然后再应许了在十四、十五、十六章讲到实际的灵要来作为另一位保惠师。所以这一个对应许的期望乃是在复活的那日所成就的，也是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二节所成就了。当主耶稣复活之后来到门徒这里，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就是圣灵。你要知道那一口气就是那灵，那灵也就是基督的自己，这一位三一神的本身终极完成，成为那灵，作为那口气能吹到我们里面。这一位灵并不像在使徒行传二章里所浇灌下来的那灵，使徒行传的浇灌的那灵是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节的应验，但是根据约珥书的预言，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神的百姓，他们要说方言行大能，那是神的灵在经纶那一面所说的，那也就是父在旧约里所应许的，在末后的日神的百姓要从高天上 领受这个要接受圣灵，就从穿上那从天上来的能力。在五旬节那个时候，在使徒行传的应许之前哈，在这个之前，就是在复活的那一天，在复活的那日，照着约翰福音20章22节，那里已经就吹到的门徒里面，赐给了门徒作为他们存在的那一口气，为着他的生活，为着他的生存而有的。所以这位灵，也就是在约翰福音7章里的应许和14章、15章、16章的应许，并晓得在复活里基督改变形状成为灵，他是那灵，就得以吹入门徒里面，他就能活在门徒里面，门徒也能因他且同他活着，他就能住在门徒里面，门徒也能住在他里面。圣徒们乃是基督作为那灵，我们能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因他并同他活着，同时父与子也能够来在这里与我们安家。这些是怎么可能成就呢？乃是因为他是那灵，作为那灵，他能成为使我们成为这个葡萄树上的枝子，结果之作为那灵，我们能够与他是一，他能够在教会里今天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向父敬拜，并向父唱诗与赞美，因为他现今乃是在我们灵里的那灵，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是在我们灵里的那灵才得以成就的。西小点，主耶稣把那灵吹入门徒里面，借此将自己分赐到他们里面，而做生命和一切。第一，在20章22节的圣灵，就是复活的基督自己，因为这灵就是他的气，那灵就是子的气。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那灵就是子的气。对着系统神学家来说呢，他说那灵就是那灵子，就是子父，就是父，不要把他们混在一起。那今天早晨我们不是在这里为着系统神学，我们在这里是为着圣经里纯正的启示。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子把像吹一口气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你认为这个圣灵跟那个圣灵是不同吗？子所呼出来的就是那个圣灵，那就是神的灵，也就是生命的灵，也就是耶和华的灵，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灵的那个灵，那一口气也就是指的自己。赞美主，你是不是很喜乐？你是在主的恢复里呢？你是不是很喜乐？所有这些真理都向我们敞开了。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要做所谓叫神学正确啊，要满足满意，叫这些所谓系统神学家满意，不是的。我们这是完全是为了神纯正的圣经纯正的启示。哈利路亚，我们是在主的恢复里，在这里享受三一神。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彼此辩论谈论这个那个的啊，我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的兴奋，就一讲到这个这口气这个灵啊，我就觉得我是非常蒙福，大大的蒙福，能够坐在这个瀑布面前，因着这个知识丰富的瀑布面前，是太蒙福了。这不仅是完全的知识，更是修补的知识，约翰修补的知识向我们启示出这一位三一神奇妙的人位。我们知道仇敌恨恶这位关乎三一神的启示，因为他叫人说啊，这太客观了，这是太道理化了，这是太神学化了。不是，盼望把所有那些观念都丢在垃圾桶里。你要学习说，哦，三一神我爱你，哦，三一神我爱你， 若没有三一神，神的经纶就没有办法能够执行完成，整本圣经都会崩溃了。所以这个修补的执事就是生命的修补执事，是也就没有办法得以执行。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一个人位，生命就是这位三一神的自己。如果你错过这个人位，你错过了三一神，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的。好，让我读完一小点。主就是那叫人活的灵，这灵就是我们的气息，这个气息现今成为我们的气息，他的气成为我们的气息了。好，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小点最后一点。太好了，第二小点，终极完成的灵作为气，对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切。只有这气就是那灵才能做基督徒，也只有这气就是那灵才能做得胜者。你还是想屡屡尝试做基督徒，想尝试着做得胜者吗？我告诉你，做不到的。只有那灵才能做得胜者，只有那灵才能做基督徒，只有那灵才能做得胜者。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是呼吸就是了，把这口气吸进来。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愿他的气成为我们的气息。宣信在讲到一呼一吸，我请你生活主啊，愿你的一呼一吸都在乎你，这就是秘诀，这就是约翰不枉执事的秘诀。诗歌210首那里说到，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要有这个约翰不枉的执事，我们就必须经历三一神，特别是这位终极完成的灵作为这口气。如果你真要牧养修补一些破口漏洞，甚至一些这个有缺陷的弟兄姊妹，不要照着你的知识或者规条或者好心，乃是要带着这口气去牧养他们。这口气就是那灵，你就能够分赐，并且把生命分赐给这些有需要的圣徒，好不好？我们花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坐在身边的人一同来呼，把这个灵吸到里面，把这个话吸到你们里面。之后我们有弟兄要开始宣言。
Amen。 主耶稣，我们感谢您给我们这个话。我们今天早上所接受的话是何等的话，要看见主神把他自己在那里启示出来，他是三一的，但不是道理的三一。他启示揭示他自己是在他经纶里，他要做什么，他要做完成什么事情。我们在这里有份于他这个经纶，我们看见，我们向他开启，所以我们要能够认识神在起初的心愿，就是要把他自己做到人的里面，与人完全成为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神是生命，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认识这个生命呢？怎么摸着这个生命？怎么接受这个生命呢？只有他在成为子，只把生命带给我们，子就是生命，子就是父在子里给了我们，子对我们就是一切，没有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子就没有办法经历神真理神享受神显出神。那么怎么经历这位子呢？子就必须成为赐生命的灵，他需要经过一个过程，他必须成为那个灵，是能够被摸着、被接受的、被享受的。他成为气，对我们成为气。所以圣经解释，最终他成了神的气，现在向我们吹出来，使我们能把它吸入。何等一个奇妙美妙的启示，何等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来学习、来呼吸、来接受这个美妙的灵，就是三一神来摸着人，来对我们成为是便利的。哦，三一神，我爱你，我是在宝贝我们弟兄的分享。我跟着他的时候，进入这些点里面，所有这些引经，我就把主吸到我里面来。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的三一神，父是源头，只是显出，灵是实话。阿们，我们的神在他的经纶里经过了这种种过程，他现在是那个复活的灵。哈利路亚！这个复活的灵就是这个灵，我们能够吸入进来。圣徒们，这是非常的容易，对不对呢？哈利路亚！这不是客观的道理，而是主观的经历。我实在是享受三一神，我要把它吸入进来。阿们，哈利路亚！不停止的，不要停止呼吸，圣徒们，你停止呼吸，你就死了。阿们，我要学习。把它吸到我里面，一直的不断的吸入它，来享受三一神。Amen。我宝贝，这个分享说到主会做末化了的话语，不是说你们要相爱，不要吵架打架，而是说你要呼吸吸入，何等的好。我们喜欢给人教导，帮助人站该怎么做，告诉人怎么做，最好一件事就是叫人要呼吸。当我们呼吸，就有从神来包罗万有的这个包裹，我们有这一切三一神所有的一切都进来，我们吸入就成为一。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也得研究。有的人喜欢呼吸不研究，有的喜欢研究不呼吸，但我们两个都要做。我们研究研读，然后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呼吸。